我是居士，现随我一起来了很多冤亲债主。哎呀妈，你咋知道的呀？有形的还是无形的？啊？你跟来了很多冤亲债主，我也没看着啊。有形的还是无形的？谁让你去赶的？我刚才都讲了真心自性，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还讲不是，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啊？啊！我都跟你讲了，不要去感应，去感应的东西本身就是错觉上的，这样很容易附体。开玩笑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。感应是什么？感应就是去接受这个台，接受这个台，这能量就在你身上。世间的人不理解，你就是精神病。很简单。啊，我们现在可不要干嘛，愿意去感应。我才刚才刚讲了，世间有84000种能量，能量你接收哪一道？我跟你讲，不用说，接受一个道的、鬼道的、畜生道的、三精鬼怪，铺天盖地呀，充满虚空而不占有空间，这不多，啊。你放心，开这个法会，有形的、无形的，十方诸佛菩萨、六道众生都会降临，不是跟着你来的。你多此一举，你还没这个德行把他感召来。你把他感召来了，那个是什么呢？是你无始劫的冤亲债主，应该不是众生，是你的冤亲债主。干什么？你要做功德，他要让你做功德，他才能走。你欠他的，这个别人代替不了的。你赶快干嘛供养这个法会啊？这众生来的绝对不会扰乱我们的，为什么？金刚藏王菩萨、龙天护法在这，谁要扰乱这个道场，绝对不会容他的。那我们内身呢？我们身边跟着的不是别人，是自己的冤亲债主、六亲眷属、历代宗亲，是你自家人啊！清官难断家务事啊，自己解决吧。那我教你解决方法，干嘛？欠债的还债，怎么还？做功德，啊，欠什么还什么，你不要不舍得，今生不还，来世还得还，这就叫因果丝毫不爽。所以这是你的冤亲债主，你千万不要去感应，你一感应不得了了，那来的那么多，你受得了吗？就像一窝蜂的帮你围上了，最后到底是？你是人还是疯的？疯的居在你外围，人家看不清你是人还是疯的。最后打疯子把你打死了，是不是啊？就这么简单。所以现在呢，很多人都是去感应，去感应上的就是你在这个基础上，你清楚明白本来是正常的，但是你随着呢这个清楚明白而去执着，继续跟着他走，这就已经出问题了。这就已经呢开始干嘛？被这种能量所吸引了。你跟着这种能量走，很快就要附体了。要有克制能力，没有克制能力就麻烦了。所以你要赶快的给他做功德，给他写牌位。这就是我们的业邪，一定要清楚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其中有些冤亲债主在我身上下不来。是他下不来，害你上不去呀、啊！啊，就是自己的念头。如果把自己的这个感应断掉了，他就摔死了。为啥？他居在你这个念头上。如果你这个念头一没有了，我执就没有了，他就啪掉地下了，摔死了，没了。他上哪去找你去啊？念头就是我执。有我最寄生，无我最无主，清楚吗？但这可要功夫。我讲的是挺明白，但是就是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平时的功夫上不来，道理不明白，平时培植福德没上来，生生世世积累的这个业债呀，要还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出来拼命的干。很多人都说师傅。你用得着吗？你看现在 哪个人供养你，你还用得这样出来呀？欠的就得还。我出来一堂一堂的法会，一次一次的讲课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就是还债，为了就是消业障，为了就是培植福德。为啥？就为这个，你们出钱，我出力，但是你出的钱和我不能画正比。为什么？法布施为最，法布施可以让你生生世世受益，你的钱布施花完了就没了，知道吧？为什么法布施为最呀？那我一次一次的法会，一次一次的法会就这样，所以我现在什么都顺，身体也好，办什么事儿，就是贵人相助啊，善人相助啊，特别多。好事儿老是来找我，坏事儿也来找我，我不当事儿，咱就光看好事儿。你别老琢磨坏事儿，是不是啊？坏事儿咱不放在心上，好事儿干嘛？咱继续努力，不就得了吗？那你说有没有坏事儿？有啊。那坏事儿我跟你讲，不值得一提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从哪里能显示出来智慧？如果一帆风顺，怎么能显示出来智慧？就是因为有曲折。但是我们还能战胜，你看那个滑雪呀，那个比赛呀，那赛车呀，都得起起起拐拐，这才叫赛手，知道吧？那我们用修行就是这样的，这才叫智慧。如果一条大道很直走下去，没知道吧？所以人生的乐趣来自于哪里？曲折。哎，这就是智慧，这就是乐趣啊。他问怎么办？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，凉拌，啊，晚上给他一盘凉拌菜，让他冷却一下，淡定一下。附在身上的有董全春，董全春的冤亲债主。哎呀，真厉害呢，你是头啊！还有大蟒蛇，我的前世。我前世前世的丈夫有花姐、志文，还有几个无法说名字的众生。哎，你太厉害了你都跟他经常来往，经济往来呀，还是礼尚往来？你们都是老朋友了，常客了。你看他都能知道他的名字，咱最好是啥也不知道。啊，无知无所不知。赶快点给他去写牌位，给他做功德，借着这次法会供养功德之力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穆建莲，大家知道吧？神通第一，救不了他的母亲呀。这都是你的冤亲债主，干嘛要靠大家念咒语这个力量才能走？那你赶快。供养吧，所以大那个穆建莲呢，去请求佛，用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？佛说，借着这一天大众的修行，借着这大众这结下安居100天的修行，你来供养这大众。人家佛在世的时候没让你写牌位呀、啊，没让你立牌位。那现在的人骗了执着，那咱就没办法，你立呗，是不是？实际上不用，你只要供养这个法会，这些人吃了你的供养，我们每天都在回向，就可以了，佛是这么教的，功德做了，诸佛菩萨、龙天护法知道就行，你的冤亲债主知道就行了，你也不要记得，我也不要记得，因为你自记得就是执着，我记得也是执着，咱就把它放下，让他们记得就好了，啊。弟子参加百日楞严法会到现在3年了，弟子在法会上依止了师父，法名妙严，法会结束。弟子回到了西安，抱着利益家人的心态去了。可是现在家人并不学，证明就对了。在西安工作又开展不开之前，在上海十几年，直到法会离开的，现在弟子不知道去哪。你现在没地方去了。弘扬楞严可不是一般的事儿，你回去要度你的家人，你的家人是谁呀？就是你的冤亲债主啊，啊，冤家路窄嘛， 无怨不弃嘛。今天在这能做的，咱都是生生世世有缘的，不是同参道友，就是自己的六亲眷属、历代宗亲。谁知道你是哪个位上的？咱今天到这里，不管你是哪个位上，像封神榜一样，一遍的给你打平，从安排为止，平等。那你回去首先呢，你就得让你家里的人感觉到你变了。什么变了？变好了。你回去呢，你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思想了，我要弘扬佛法，我要这样，我怎么样，让别全随顺你。我上午不说了，让别人随顺你，人家都是佛，你随顺别人，你是佛，你回去你怎么度别人啊？你肯定回去指手画脚的，楞严多么好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要怎么样怎么做，别人一看你咋做了？你回来现在你是钱挣多了，还是把活干好了，还是脾气小了，还是呢心情天天比以前好，是不是？还是话少了，还是呢让家里人天天生快乐？如果你没有改变，你比以前还多了更多，那完了，你不讲度不了你家的人，你把你家的人全都毁了。你家人一看就你这德行水平，可别跟他学佛，咱学一个这家不散了吗？就像你现在没路了，是不是还要给你指条路？所以这肯定第一个环节出了问题。又去什么要开展工作，开展工作两个字，改变自己，做到。第一个改变自己两个字，第二个做到，别人就来找你了。如果我还像以前病的，人家惨的，还像以前我快死了吧，医生给我打一针让我死了吧，我病的都到这份上，我求医生，医生你快打一针，求求你给我打一针让我死了吧。今天医生来看病告诉停，佛是大医王，能治一切病，一切病都是来自于我的身心，我的心出了问题了，首先我又要把我的心治好，然后我的身体随着就好啊。为什么在医学上去看病无非干什么？给我们，给我们扶正去邪，在中医上，在西医上去消炎杀菌。菌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冤亲债主。消炎是什么？消炎就是寒气阴寒，越打针有的时候越厉害，你不信你去试试。那我们念咒语，通过念佛，我明白这个道理，正气上来了就扶正，邪气排出去，所以我现在的病好了。那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。那天我到东山去，一个医生很厉害，让我给他摆的没话说了。我说《黄帝内经》怎么怎么回事，他说对对对，你看过没有？不是你看过吗？我没看过，我真的没看过，我上哪去看去，我也看不懂啊，但是我能讲啊。给那个医生啊忽悠的，最后开始跟我合作，给我们免费到医院去给我们义诊。你得明白这个道理，你的身体就会健康了。你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你的身体就不会健康。病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烦恼，来自于心情不爽。如果心情爽，心情高兴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没有烦恼，哪来的病嘛？啊，病又藏在哪里呢？那病自然就好了呀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自己都没有改变，你自己都没有做到，那你想让人家去做，寸步难行。如果没有改变自己，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福德不到，福德不到干什么事都不成。你不信你试一试，你福德不具足，你应该跟我一起并肩作战，去托钵乞食，去要饭，去弘法利生。这里有很多人跟我一堂一堂的法会啊，培植福德呀，啊，这一堂一堂的法会加持下来可不得了啊！你知道我现在参加了，从第一届到现在，我堂堂没有落过。 托钵乞食啊，经过了这么多的经历啊，经过了这么多的磨难，经过了这么多的难，自我的挑战，到了今天，我发现了，真的像佛菩萨讲的，感应道交了。后来我发现一点，就是福德不够。为什么叫福德不够呢？以前的心量小啊，现在的心量可不是以前的心量了，已经没有再为自己想了，已经全都在为别人着想了。为了佛法，为了呢推广普及楞严，为了建坛城，为了所有的人呢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不再受什么自己的无明所折磨，这个苦完全这个心呢没有为自己了。再苦再累，我还是这样讲，我讲下去。我躺在床上不行，那是我的事儿。但我上了法之后，我绝对不会说你看着我不行了，不会。这就是人活在一个精神头、一个意志力当中。那这样已经坚持了10年了，10年的功夫我才转过来。那以前往人家要饭，人家还踹你两脚；我第一次要饭，人家又打又骂，给我的业障消了，你还笑呢？挖野菜吃，明年的托钵乞食。就准备挖野菜吃，每个人发一个钵，背在身上，要不着就挖野菜，啊，就准备不让人家知道我们在哪里。那为什么要这样训练呢？能跟着我走下来的，就能跟我再继续打天下干下去。现在我们的托钵乞食在路上啊，一通知那些人家居士，因为现在。很多人都知道我去供养的呀，太多了。结果呢，托钵乞食完了之后啊，还胖了10斤。这，但你说苦不苦也苦，也睡在路上，啊，那每天走脚也起泡。你看那个去年高温40多度，中暑，马上躺在地上不行了。那面临着多大的危险，挑战性很大。但是我觉得呢还不够极限，因为我们还知道有人剩饭吃，因为我们知道有病了上医院有人会出钱，那明年3500公里，就像我第一次我在路上躺着，他们就说师傅，这一次可能今晚就会放给你们看，师傅，我不行了，送我上医院吧，我没钱怎么送？等一等，再看一下，师傅。我不行了，不行了就不行了吧，啊，师傅，我不行了，我说我也快不行了，那我们所有的人都中毒了，我们就在那挺着，那内心的承受和超越不是常人的。所有的人都上医院了，我一个人其实我也中毒了，但当他们走了之后，我才感觉我自己呢已经也不行了，也躺下了。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我还要去给他们要饭吃。那我的承受力就比他们强，那他们都说师傅我不行了，最后还来了一句话：“师傅，我要死灵超度我。”你说这啥事儿啊？你说，啊，他没有说师傅你行不行，没有问我。那个时候就看出来人还放不下，还自私，知道吧？为什么师傅就能挺过来？所有的人都问师傅。你看，在九华山、中山东，我们去了6个人。师傅，我挺不住了，把钱给我，我先走。好，师傅，我挺不住，把钱给我先走。最后剩下我自己了。怎么成就的？内心极限的挑战。那在路上，师傅我不行了，师傅我不行了。那最后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方法，就是捡路上的螺丝帽去卖钱嘛。第一次托钵乞食的真实的挑战。我就是第一次改变了自己，去捡螺丝帽，两个眼睛快把马路看穿了，就恨不得捡个大螺丝帽的呀，好去卖呀，啊！你说吧，人家卖1块钱一斤，给我5毛钱一斤，卖了6块钱，我感觉很多很多钱了。这6块钱，我跟你讲，要去干很多很多的事情，要救命，啊！这些人有病，要买东西，要买药，而且呢，面临着死亡，那不一样。那这个走下来之后，那个人不一样了。所以我走完了之后，我的身体发光了，整个不一样了。明年的托钵乞食完全像我第一次一样， 谁挺得下来谁就跟我去，挺不下来的在路上你死了就死了吧，没办法啊，所以也不让你们知道，任何人也不知道。3500公里走6个月，正月26出发，一路上走到那边去，刚好挖野菜，一路上挖野菜吃。我第一次基本上就是吃野菜过去的，所以我第一次瘦的还剩90斤了。那现在走完还胖10斤，我这137斤怎么来的？就在路上碰着了。其实平时我还吃不了那么多饭，可见呀，那我们现在你是不是为了弘扬普及楞严去发下了这样的愿，去培植福德，去扭转自己，改变自己？如果你像我这样搞过，那你肯定能度了你们的人。那去年我托钵乞食，我发了这个愿之后，把我父亲给度了。我父亲76岁跟着我走完，啊，我们中间有3个70多岁的。那我父亲根本他都不行，他不说吗？我这一辈子什么都干过了，就没要过饭了，你别让我去要饭。但是要饭的功德太大了，走到九华山，在梦中明明清清楚楚地告诉我，我的父亲走完了之后，他的功德到刀立天，啊，明明白白的，我把他送上去的，而且他的业障消了，消在哪里？摔了一跤。做梦的时候呢，我就问他，你看这是什么地方？他说不知道。我说呀，这是刀立天，你看。你认识这谁吗？他说没见过。我说这是四大天王。哇，四大天王老大了，老高了，跟我们现在这四大天王有点不一样。我父亲说，哦，那我得好好看看。我说你能走吗？他说行。我说那我扶你一下吧。我扶着他，然后进入了刀立天，他的福德到了刀立天。结果第二天早晨他就摔了一跤，把腿摔坏了。他就怪我，如果在梦中你不扶我能摔坏吗？他说我能走一天要扶我。可能也是这么回事。在路上呢，我们就担心，本来呢，你看你们去托钵乞食不可能伺候的，结果我父亲去，我做了他的侍者，所以他一下把腿摔坏了。摔坏了之后呢，找了一个医生给他放了差不多这一杯血，一头乌血，哎，好了，没事了。可见呀，你要度你的家人，也要看你的愿力呀。从这一件事情，我就看出来愿力不得了。而且到了九华山之后，每天就靠近九华山的时候，每天做梦都是跟佛菩萨在一起，把我都每天都笑醒。我都说快呀，看呀，佛菩萨来了呀！你看怎么别人都不理我，我自己就笑。就笑醒了啊。可能很多人都认为呢很苦，但是到那个时候呢，感应道教的时候不是那样。而且到了九华山之后啊，我下去了一个地方全是死人，哇，我说这还怎么全是死人呢？我就开始了念地藏菩萨。其实我从不念地藏菩萨，因为我不说我下过3次地狱嘛，我害怕啊，我一念地藏菩萨我就下地狱，我就不念。那结果呢，我就念地藏菩萨，念念念念，地藏菩萨的摩尼宝珠到我手了，一照这些人全都超度了啊。所以去年我就讲了地藏经，哎呀，去年那个法会就特别殊胜，那地藏经就讲得特别好，地藏菩萨加持。那明年我们要走五台山，那四大名山我已经全走完了。那走完之后我回来，下一个任务就是建坛城第3届百日楞严法会要开始。我以前就说第三届法会我不开了，太苦了。你看我现在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干嘛又继续？而且第三届百日楞严法会绝对到位，加持力就不得了了。你看我第一届百日楞严法会开完3年，我见了佛母寺，现在又是3年过了，能建禅城，这福德来得太快了，弘扬楞严的功德不得了啊！有的人一辈子也建不了一个寺院呀，只要世间你们修过的法门我知道，我就给你修一个坛城。现在的心量比以前大了吧？以前是你修楞严的我才要，现在不，你修啥的我都要，我先帮你拉过来，啊，慢慢的来说，统一目标， 啊，来成就佛果。所以很多人以为我要建16个楞严坛城，其实不是，只有一个楞严坛城，剩下的都是别的坛城，什么法华坛城啊、地藏坛城啊、净土坛城啊、华严坛城啊、还有那个什么这个坛城啊、那个坛城，反正世间有的，只要人家提出来，我就给他建一个。往后你来到这里，那就是坛城的集聚中心。坛城代表了什么？能量的集聚点，能量的核心，就到那里头，加持力就不得了。将来以后，全世界的人要来这里拜，没有，全世界就没有，有一个就不错了。咱现在要建这么多，可见呀，这哪是你想？就像你说，我要弘扬楞严，你得去做呀，先改变自己，然后做到，那就够了。那你要这样去的话，那你的福德上来了，缘分就到。什么缘分？善缘就到。相信诸佛菩萨讲的话，也相信自己努力，更要相信自己的付出，那这个一定会有收获的。所以你呢，弘扬楞严呢，十几年下来了，我十年我一直在外边跑，放下了寺院，放下了一切，最后现在的心量完全打开了。我不管你是学啥的，我以前一般看到业障重的人我都不跟他接触。那昨天我看到那个人在飞机场接我，我一看，哇，他身体有病，那我就去摸他的手。所以我旁边的人就说，师父，不能摸手。其实我很清楚，因为我摸他的手，我就在给他加持。那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能一念的善心到机场去接我，我也要给他回报。那现在就是心量就打开了，没想到自己，那以前就会远离。所以他们说，师父，就算再大的功德主，你也不能去，不要自己的身体了。其实他还没给我钱呢，这话啊，舍得嘛，咱先布施，然后再要利益嘛。你光不舍得，你让人家给你咋给呀？他还没给我钱呢，我不认他。啊，这只是一个人内心的心态的问题。那这个时候就没有想到，哎呀，你看人家这个人身体还不好，还能到机场来接我们，人家还是一面还不是学佛的，一面之词，我还没见过，是人家介绍，还不是学佛的。那我们对人家一个要一个良好的呢，这个表现出来，那人家可能对出家人对佛法，哎，看待认识就不同了，这也是度人的一个方法。那这个时候你肯定要忘记自己，你不能一看，哇，他有病，不行，我得离他远点，别沾着我，那不行啊。那现在的心呢，越来呢，比以前更宽广了，那自己呢就改变了。实际上能不能站到你身上，我跟你讲句实话吧，就像你上医院去看病人，他有病你去看他，不一定你会有病，你怕啥呀？对吧？这很明确的一个道理。那以前都是自己吓唬自己，实际上不会的。我们经常上医院去看病人，那个病人在医院里床上躺着手术了，你去看他咋的，你就会手术啊，你就会有病啊，那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别自己吓唬自己，也别自己把心量搞得呢那不曲折啊，搞得呢看着自己很渺小，没有必要。把心量呢展开，明白道理之后呢，那我们呢得的呢果报就不同了。那这个他讲到的这个弘扬楞严的这个问题，弘扬楞严呢，除非你不发心，如果你一发心，你一发愿，你的业障也会现前。那业障为什么会现前？其实业障现前的时候就是消业障。我给你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现在有谁没玩过手机？老太太也玩，刚才没收的不就老太太的手机是吧？我们现在玩手机，我们是不是都发短信？是不是啊？现在更高级的什么微信呢、啊？什么为这个为那个的，我都为不明白。那我们想删去这条信息，大家说是不是要把这条信息翻出来？一样的道理，我们的现在的业力要消除的时候，必须把这个业力像删掉信息一样，让它显现出来。显现出来之后，你打勾，摁删除，哎，这条信息就没有了，是不是这样啊？ 那我们的业力要消除的时候，必须把它显现出来。显现出来，你不要怕啊！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我业障现前，哎呀，我怎么这样？千万不要想，干嘛？这是再删短信呢，啊，再删程序呢？你给它打上一个勾，摁上删除，消业障。我们怎么删除？就是哦，业障现前了，要消业障了，然后打上一个勾，消业障，阿弥陀佛，带着一个欢喜的心，没了。就把这个业障消除去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每天呢现出来的，你都这样去处理，实际上就是在消业障。那你不把这条信息打出来，你永远消不出去。那这条信息打出来之后，你把它消除了之后，还会有余患。我们现在的手机，你回顾一下，我们现在是不懂手机。一个懂电脑、懂手机的人，你的信息全删去了之后，他还能给你恢复记忆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我们的业力是都删去了，但是如果你不注意保护、维护，而且你不注意它，继续培植福德，继续的管住自己、约束自己，正确的再往前走，像以前那样，再恢复以前的生活方式，再以以前的那种之见去做，好。很容易干嘛？你删去的信息再展现出来，听清楚了吗？这就是很多的人的业障消了，后来又现前了，是咋回事？你忘记了，你以为消除没事了，开始放纵、放荡、放逸自己，又恢复了以前这样，你自己就有恢复这个功能，又把它恢复了。听清楚了，这就是消业障。弟子想挣钱。弘扬佛法，兴建寺院，上海好挣钱，可没地方。西安有山有地方，可经济落后，求师父给弟子指路。挣钱的方法呀，就捏在你手里呀。都有谁想挣钱的？举手我看看。啊，你傻呀？你不想挣钱？那怎么脑袋出问题了？挣钱就是福德，一个人有没有钱证明了他的福德。钱这玩意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人家都说我不要钱，谁说我不要钱呀？君子取财，取之有道啊，知道不？你这在道上，你别人外门邪道就不行。你看你们今天供养我，干嘛？名正言顺的受贿，不犯法。君子取财，取之有道。钱是从你兜里自己掏出来的，我也没说给你干什么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一个人有没有钱，代表了自己的福报，必须的。如果你干来干去没有了，完了。你看我离开第一个寺院，现在7年了。7年当中，我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我不说吗？开了第一次百楞严法会，3年之后第二次。建了佛母寺，现在又一个3年过渡时期，开始建坛城，开第3届百日楞严法会。我没有福报，我怎么干呀？我是兜里没钱，你兜的钱就是我的。我有这个能力，要钱来找我，我不去找钱。我要去找钱，人家就说我何尝没修行？你来把钱送给我，何尝有修行？这样你要搞清楚方向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去找钱，你去挣钱是挣不来的，你必须修来命中有，命中有无需求，命中没有求不得。楞严经里有一句很经典的话，一个人你没有钱去布施，就算你不做福德，你根本就没有钱，你不知道，你就一心诵持楞严咒，十方如来福德悉给予你。有这一句话，到咱读经典的时候你去看，这是个大买卖，这是个好做的买卖，没人跟你整的买卖，你干嘛不去做呢？啊，这是个赚钱最好的方法。我给自己讲，送一遍楞严咒1000块钱，后来升值到10000块钱，现在升值了，就像你们和田玉一样无价了，知道吧？我在别的地方都很少带送楞严咒了， 来到这我代送，我代送这一遍楞严咒五架子，知道不？一遍楞严咒如果不动思维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你看我代送的时候你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我也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我没动心意识，我在这个意识上没有再动我自己的意识，这个叫真心自性起用，当下就是佛心干嘛起用，这个加持力不得了的，不是我给你摸摸头，我要给你摸摸头你还得给我钱，你知道吧，来钱的方法很多，但是咱呢不干那些小肚鸡肠的事，就这一遍楞严咒你念完了之后你再出去办事儿，心想事成，你的能量超过了别人的能量，别人就要跟着你走，如果你的能量不足你就要跟着别人走，领导怎么来的，佛法叫统领大众，释迦牟尼佛的企业干的时间最长最永久，干嘛最有实力，干的呢最厉害，全世界打开了局面，那就是什么呢，佛法啊！你看看，你看他的企业管理企业佛法是最到位的，你看现在的佛法一个寺院八大执事啊，现在基本上企业管理都用的是这个管理方法，我们现在寺院里头哪个寺院正规的寺院大寺院管理都非常的到位，而且里头的人员教育各方面分配特别到位，怎么来的，就这么来的，所以你还到处去找挣钱的方法，钱都送到门口了你不认得，断的今晚要的吃，回去下些功夫把自己的心定下来，好好的去送咒语，送咒语的时候告诉自己你在干什么，你的目的是什么啊，你有了目的不需要想，一遍咒语下来一念不生，顿超三界，顿超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，天上的福德咱都不要，十方如来的福德给你，有这句话有证据的，十方如来的福德你知道有多少吗，一个就不得了了，十方如来那福德你随便布施随便用啊，有的是啊，你的心量就打开了，你现在搞那点钱花一个少一个你就不舍得啊，如果你真的是福德具足的时候，花了就来花了就来，这就是什么财产，这就是财富，天天守的那就是遗产，将来以后你死了谁让谁花呀，是不是，这要会赚钱，一个楞严咒，我不说吗，我在做大买卖，我这条船呢可是条大船，可以打蹭边球，付出少利大，看你上不上，
上
啊！我们现在不是在推广普及楞严吗，别人问我师父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就是因为这个弘法利生的利益太大了，这个利益福德来得太大了，消业障太快了，福报来得太快了，我才几年的时间我就变成这样了啊！别人都以为我修得很好，其实只是我比你运气好，因为什么，我14岁就开始做生意，我会算账，我一看楞严经，哇这利益这么大，这是成佛之法门，只要以一念弘扬它，你的业障随着这一念就消除，成安乐国，福报超过呢所有人布施的功德，像满虚空十方虚空所布施的功德不可思议，那行了，就这点事儿不难，你何必搞得那么麻烦呢，所以我就开始来试一下，这一试成功了，所以那这个当下呢我的心量比以前打开了，以前我只我自己讲课，我自己出来弘扬推广楞严，那福德就开始吃吃吃涨，现在我开始干嘛，心量大了，让所有的人都来弘扬推广普及，来参与弘法利生这个队伍当中，所以我现在才搞了推广普及楞严系列教材，才让大家什么弘扬楞严报名义工，你是在家人呢、啊、为什么你是义工啊，因为你不能像我们出家人呢、啊、这样天天来讲，但你还有家庭啊，你还有事情啊，不说义工的话你再问我要钱咋办呀，你傻乎乎的是不是，你还寻思我度一个人师傅你得给我多少钱，麻烦了，所以义工你报了这个名之后， 你拿着这个推广普及楞严这个去给别人看，别人看懂了，就是你度了别人。你看这个利益赚得快吧？大家说这个赚钱的方法快吧？快，不要找有形的，要找无形的，无形的不得了啊！所以很多人把有形的利益看得很重。很多人问我师傅，你为啥这么傻呀？连路费都自己出，我不说吗？你错了，我比任何人都聪明。所有的人都要有形的利益，我要的无形的功德。你有形的利益会用完，我无形的功德，天上地下都可以用啊，就像卡一样，你只要卡上有钱，到全世界哪个地方都可以用啊，只要咱有功德，十方法界都可以用。但是我给你有形的，你只能在这用完就拉倒了，没有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。当你把有形的一放下，无形的来了，无形的一来了，有形的随着心想事成，有求必应，感应道交，念起圆满，能达到这样的水平。那这个人说了，想赚钱，赚钱的目的干嘛？弘扬楞严，建寺院。你看我赚钱的方法，我赚钱的方法，我从来没说要你给我钱。我现在很多人都问师傅，你不建坛城了吗？建，我现在在努力的培植福德和功德。我现在不是在浪费时间，我是在节省时间。如果我没有福德，我建一辈子，我到死还没建起来。如果我福德到了，我功德到了，干嘛？别人给我建了，我去用，我还没累死，啊，我还活得挺好的，我还可以继续干嘛用？你说，我是后面这个方法好，还是前面那个方法好？后面这个是不是？很多人都说师傅，我跟你建坛城，我一看，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拿了你这个钱之后，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建这个坛城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具足这个福德。我拿了你这个钱之后，我就要给你消业障，我就要给你顶的。所以建坛城到现在建寺院的钱，我一分都没收。那干什么呢？培植福德，一直在培植福德，不浪费时间。3年，明年再下来4年，4年时间转过来头。福德具足了，开始，别人兜着钱开始来，他出钱，我住寺院，哎，佛当年就是这样，佛从来没见过寺院，佛从来没往人家要过钱，可是到现在，你们为什么见了都给佛钱？是他的就是他的，谁也拿不去，放在佛台上的谁也不敢动，不放在佛台上谁都敢动。原理就在这里，所以这个人呢，我不知道他没写名字。我希望你正确的、理智的来看待这个事情。你想干的这件事情，可不是我们呢平时在家里随随便便想一下。你一动念呀，那个魔一看，哦，你想来弘扬楞严呢？你还没等他起步，干嘛？他一棒子给你砸下来了，砸得你半身不遂了，砸得你精神不正常了，啊，魔就先动了。你要有什么呢？有那种像金刚、像铁石一样的毅力和恒心、愿力，你这样才行啊！当你发了这个愿之后，你永远都不要退。你为什么要退？就是因为有了挫折。这个挫折，对于我们发了这个愿弘法利生的人来说，小事一桩啦。周边的每一个人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可能都针对我们来的，那就看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了。当你的心态很平衡的时候，你正确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所有的事情就不是事情。这些事情为什么会来？就是在用这种因素提高我们的福德，因为你能明白这个道理，理智来看待，你的德性就增长，德性增长，福报就会增长，福报增长，你才能干事情啊。也就首先说，首先现在帮你训练好，你不训练好，叫你来干， 如果不经过这么多磨难，你起了贪心怎么办？是不是？那你搞一个很好的寺院，到时候你起了贪心，一贪一贪之后，那不是成了魔的道场了吗？那怎么能行呢？所以我们在弘法利生发这个愿，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发一个愿，或是住寺院。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为住寺院而建寺院，人家说建寺安生。我们现在全国的寺院太多了，不缺寺院，缺的是什么？出家人。那我为什么还要建寺院？我现在不叫建寺院，坛城。我的名字起的就叫坛城，由众多坛城而组合成的坛城，那就是人间极乐啊！你什么住得好，吃得好，什么都好，干嘛修得好也没病？那医院给我们来说有用吗？没有用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在那里大家能这么和和，能不成佛吗？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佛？就是因为我们愁啊。那如果我们不愁了，不就成佛了吗？是不是啊？那很简单。那为什么要建这么多坛城？念佛的，你喜欢念佛是不是啊？我也不要你念楞严咒，去念佛去。你喜欢念地藏经是不是啊？我也不要你念楞严经，去念地藏经去。你喜欢打坐是不是？你只要别打错了就好，那去打坐去吧。啊，总的一句话，你在那里每天在那里住的就是功德，我就是什么都给你。那你要走了，那就没有这个福德了吧？哎，你说我学传统文化，你去学传统文化，传统文化我也给你准备。啊，你说我学秘法，行，我教你秘法，真正的秘法。你说我修唯识，我就教你唯识。你说我读华严，我就给你讲华严。你说我学法华，我就给你讲法华。哎，你到那地方，你说你想学啥吧？你说我学道德经，那我就跟你论道，我就不跟你论禅。啊，那这样一个地方呢，一个文化集聚的中心，从文化艺术啊，还有呢我们的呢利益来说呢，不得了了。那这样整个地方，如果按照我的设想，真的是实现了，将来在中国，佛法将进入一个不可思议的兴盛之期。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，大家辛苦了。